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预言的课题上，求你赐下更多的亮光，让我们明了在预言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也提到个预言的定义，也说这个定义基本上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大家去体会。如果你觉得改进，那当然就可以改进；你觉得你是不同意，那当然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所以我们这里提到说，预言是神的心意，通过圣灵的感动和启示出来的造就和安慰人的话语。啊，圣灵的感动就基本上圣灵大大的感动你，然后你就凭信心说出这话。这凭信心说话，不是说你啊圣灵没有给你讲，你就照着系统神学来宣告。有些人会这样错误，其实不是这么讲。凭信心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灵极大的同在中，你经过长期的操练，你知道在什么状况下顺服圣灵讲出来，在恩膏中讲出来就不会有错，可以造就人，那别人也会说阿们。所以圣灵的感动这几个字啊，其实是包括说你经过严格的训练，很多有教会的认可，有服事的位分，有属灵的遮盖，在这样的框架下讲圣灵的感动，其实才有意义。那启示呢？启示说，有的人是看到异象，但是需要通过解释，有精准正确的解释，然后讲出来话，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预言。所以我们说预言、异象、异梦其实是相通的，说到底最后这一个解释跟应用啊，它的本质就是造就、安慰、劝勉，神要引导人走正路，它的本质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在启示录19章第10节。我们今天再来想一下预言有什么特性，因为预言它不是普通的话嘛，它不是我们跟我们亲人朋友之间说的话，是神跟我们说的话。那所以它首先是一种超自然的特性，但这种超自然性不是说在于它的用什么文字什么语言来表达，甚至也不是说它是用异梦还是预言这样感染出来的方式。我想超自然里面的特性最自然就是说它一种启示性，它预言的角度是特别的，从天上的角度看的。有时你虽然觉得很简单，但是你会觉得说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另外呢，有时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在那一个时机恰好说出来正是这人最需要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超自然的时间。这种时间不是人能够掌握的，而是恰到好处，甚至说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真正意思是什么，他是觉得说圣灵说让他说这几个字，这也是一种超自然性的表现。总之你会觉得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冲击，它不是用人的话语简单的话语能够讲出来。第二个预言的特性就是多样性，我们现在也看到经过操练经过异梦解释，我们觉得说哦，真的你看有很多形式嘛。那当然预言的形式有很多多种多样，有的就是我们上次讲过预言的各种各样的分类，其实你看到它很多多样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预言的精确性，它必须很精准的。预言它不是一个像那种机关枪，反正只要多打几发它一定中，预言不是这样，预言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那种Sniper rifle， 也就很准，他就一发必中。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考量。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哦，照旧安慰劝勉，那我多讲几句好话也是帮他嘛，也没什么意思，也自己也不是恶意，那听了他也觉得很舒服，那这个是预言吗？那对不起，我严格来讲，这不是预言啊，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凭着爱心来安慰、照旧、劝勉你，这不是预言。预言的一个首先的定义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时候神要你讲的，你才讲。神不要你讲的，你觉得好，当然有帮助，但是你就先不要讲。这是一个很必要的属灵的discipline 的纪律。一个属灵人，一个降服在神面前的人，常常在神同在的人，其实他是很安静，而且他是很平静安稳的。他不会在乎说我现在也没有话讲，或者我现在要多讲几句。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他只是完全知道一切的果效是在神手中。有时候你只要讲一句话，圣灵大大动工，胜过你讲一百句话。所以我越来越知道这个精准性是我们的武器。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在解释异象异梦上面晋升，你越晋升，你的因缘预言就会越精准，因为你越晋升的过程，你就会除去一切的虚的东西，比较糊的东西，把神最深的心意讲出来，然后让圣灵去印证。这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话不要多，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考量。我们讲国度性的预言，特别国度性预言要简短，这也是一个这样子。你不要以为说讲国度性的预言，然后大家一时半载没法印证，那你就可以多讲一些，那讲错也不要紧，其实是大错特错。因为神看我们的忠心不忠心，你这样子一两次，神就不会再给你了。那其实个人预言是这样子啊，你不要以为说你凭自己的热心多讲一些劝慰的话就是预言。如果我们不学会属灵的纪律，用最简短的方式传递神的话语，那我们这个可以说你在所谓的预言服事是很多的仁义，然后进展是有限的。因为一个长时期浸泡在神同在的人，他的性格完全是可以看出来的，他不需要证明什么，他站在那边，他就是能够带出神的同在。他那更注意是灵里面运作的感觉，而不是这些人是怎么样。而这样的服事一定是很精准、简短有力的，而不是很多场面化，然后不是很多好像要让大家很 pump up 大家，然后讲一些励志的话，然后说要大家要不要领受神的预言，然后大家 yes yes yes， 说 you， 然后你站起来，我在开玩笑嘛，基本上就是在演戏啊。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同在中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就像我们在操练，神的同在一彰显，你会觉得诗篇里面讲。神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那种肃静寂寞的感觉就出来了。当然有时候喜乐的灵浇灌下来那是一回事，但是喜乐的灵浇灌是要释放大家，那个不是说预言的场所了，除非那个人特别的高某这个人让他发预言，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释放的信息的工作，不是我们通常讲服事的一个场合。所以我们越服侍神，我们会越觉得说服侍神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严肃，但是又不是那么神经兮兮的事情。你只要学会站对自己的位置找到服侍的角度，就很安全了。我相信那些圣洁的大祭司每年要进去至圣所当中他虽然准备随时被神击杀，但是我想一个爱神的人他是不会想那些，因为他平常已经对付过，他知道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真的进入神同在中。虽然别人还是照例在他腰间绑一根绳子准备被击杀拉出来，但是他想的不是这些， 因为他平常已经在神同在中，他只是说好像一个庆典一样特别的。除了精准性之外，我们要特别越来越体会，我们的预言、异梦、异象都是一个局限性的，因为我们不是圣灵嘛。然后我们任何的信息都是在那一个瞬间、那一个角度，对听的人有意义。那过了那个机会，过了那个时间，过了那个环境，对他就没什么意思了，通常是这样子。那我们服侍主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很多时候需要用预言来服侍他吗？当然，如果圣灵没感动你，那你就不一定强迫要预言来服侍嘛。不是有些人想，有时候会找我祷告，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准备要发预言，其实不是的，因为很多人的问题只是一个生命成长周期的问题。比如说，你只要知道现在他在旷野期，圣灵启示，那你就可以鼓励原则，因为你知道旷野期一定会结束了。我们鼓励他重新站立起来，在灵里面仰望神，那就成功了。他有信心度过，他就结束了。这绝对不是什么预言，这只是灵里面的一个认识，属灵同伴的一个鼓励。这样的果效，其实有时候胜过所谓强加的预言。因为一个好的老师教的是生命属灵的原则，不仅仅是告诉你下一步怎么走。如果你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那下一步的下一步他还来问你，那不会很烦吗？那我想神当然不烦了，但是他更乐于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成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解释异梦异象最主要的角度就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预言的目的是造就安慰劝勉，都是生命成长的问题嘛。一个人之所以过不去，就是他的生命到一个瓶颈啊。我们每个人总有很多过不去的时候，反正不是家庭就工作，不是教会，那也没什么别的嘛。人生没什么大事，所以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只是有人比较糟糕一点。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又是一个要平常心，越来越觉得预言的话是宝贵，但是要有圣灵启动啊。你有这恩赐，但是很多时候神只是要你用爱心说一些诚实话鼓励他，你也不需要强调这是预言。这样的话你反而可以在预言上晋升。当你不强调预言的时候，但是你又知道预言是怎么回事，圣灵运作，然后你操练就反而可以成熟。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回家就操练，不是回家拿一个 MP3 recorder， 好，我现在讲预言。然后当然这有时候也是圣灵感动，但基本上这是不是太好的方式。就平常心，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突然间受圣灵感动，我们可以试着讲几句话，但不要强调这是预言。但我相信过几年下来，你慢慢抓住那个圣灵搅动时候的感觉，然后特别是什么时候圣灵一停止搅动几秒钟之后，你就停下来不要再说了，然后用学会这样传承。这是很多人比较没有理解，当你学会这几秒钟受感动传递简单的信息以后，神的高某一加强，你就更容易常常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属灵操练也是这样子，我们训练大家能够在恩高之中进出。那什么意思呢？当恩高停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继续服侍，只是你明白现在是用自己的见证感知，还是现在圣灵恩高正在感动你，让你说出一些预言的服侍。不，无论如何，就是说我们已经深深明白这现在传递的信息，即使是真的预言都是有局限性。它不是说神有局限，而是神设计这方式让这个信息是有局限性，当然是为了保护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谦卑一点，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讲的话其实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方面能够帮助他，我们就也不会去强加别人去 认可我们，说我们的说预言，或者强加别人说你要不要接受，就要接受这神说的话。你看我为你祷告这么久啊，这些都没有意义的。因为最重要是说让圣灵在对方心中感动，然后他接受这个信息。因为任何应许都是要凭信心接受的。预言它有一个，就是它有条件性，我们条件性基本上是有时候就这样去说，如果你这样子，那你就不会这样子；如果你不这样子，那就会这样子。有时应许性的，如果你这样子，那就会这样子。通常就是这几个模式，没什么特别的东西。那如果你不这样子，就会这样子，那就是一种条件性的嘛。就像医生说，如果你不这样子，那你就会得什么病。那你得了这病，但是如果你这样子，那你就不会得这样子。预言其实也这样，如果召集安慰劝勉就这样子嘛。说如果你悔改，那你就不会这样子；如果你不悔改，那就会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有些都有条件性嘛。如果你这样子悔，如果你悔改，那你就会这样子。那所以，那悔改后，他的事情就会发生嘛。那这个就是有些条件性，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去想一想说，说哦，这个预言到底是条件性的没有？很多鼓励的话其实有条件性，比如说神让你去有传递一个信息，鼓励他继续追求神。那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他不追求神呢？其实神也是告诉他说，他会继续的往外退步嘛，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同一个信息的两个方面而已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不能那旧约的标准说讲的不准不实现就是假先知。事实上旧约里面有很多条件性啊，那先知们就宣告说你要悔改，不悔改神就要毁灭，但是一悔改神就不做，就像约拿一样，也是条件性的预言之一。我们现在来稍微很快的谈一下说预言不是什么，因为最基本的误区就是说大家不理解预言在我们服事和生命中的定位。你不理解定位，那你就很多时候就会误用。所以预言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这也是很多误会。常常有人来跟我讲说哦，预言不能太精准，要是太精准，那别人就会把预言当作算命的。因为这逻辑听着很对嘛。他的意思是说预言只能讲一些你好我好，说神爱你，这种绝对不会有错。但是事实上这问题不是在于预言本身，而是在于求预言的人。有人说是生病是医生的错还是病人的错，或者是病人的不幸。但我不是说发预言的服事就医生，我意思是大家想，总是任何恩赐总是有人误用的，但错不在用恩赐的人，也不在那个本身。所以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有先知性恩赐入门的课程啊。我们教会常常提供这样入门的课程，有很好的一些DVD 的教材，网上有很多材料。所以相信一个人如果真的肯认真钻研，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也不会说哦，预言不要精准。因为预言必须精准，神的话语像两刃的刀或者是剑，看你怎么翻译，它是刺入剖开属天的启示性，神的智慧是无可阻挡，所以它一定是精准。那我所以我们知道预言不是要预测未来嘛？所以预测未来，我想大家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未来会怎么做。但很明显这不是神的模式，神要我们凭信心做。凭信心做意思是什么呢？神常常通过异梦异象给我们一个一生的方向，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下一步怎么走，从神常常只告诉我们第一步，那你要凭信心出去走。 就像神叫信心之父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说你离开本族本家，但是他没告诉他后面下一步怎么走，所以但是他顺服就离开了本族本家，然后神再告诉他下一步下一步。那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次提到异象异梦，亚伯拉罕就是说他离开本族本家，凭信心走出第一步。所以我们现在很明白了，神给我们的预言有的是一生的方向，有的是当下第一步，他很少告诉你一二三四一生第一千步怎么走，当然神可以告诉你，但这个就不是信心了。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神给我们定的未来的应许方向，我们一步一步走要有信心，在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就长大。这也是我们一直讲说这个预言异象异梦是要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解释。那生命成长的基本上就是信心一次一次被神引导，一次一次长大。所以你也从这个角度也知道，这预言它不会说从第一到最后一步全部跟你讲清楚，它有局限性，它根本不可能用来预测未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原则。从信心的原则，我们知道预言它是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当然了，有时候我们有些知识的言语，知道过去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但它只是时间长河中的某一个点，它不是一整段的过程。而且知识的言语不一定就是预言，所以有时候大家没有特别想到，他把知识言语跟预言混在一起。当然我是说严格来讲，广义上来讲，当然就是从神话语出来的话是没错。所以这是我们在另外一个预言入门操练的课程，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可以探讨，稍微探讨一下，在网上可以去听一听。那基本上我们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属灵的观察跟预测它不是预言。比如说我们刚才提的例子吧，我们被神磨过，我们知道生命成长的周期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跟当辅导人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些建议，说哦，你可能会这样子。那当然有时候会是对的，也是中肯，但有时候就不一定会对。那我们要小心，这样不是预言，甚至不是预测。天气预报是预测嘛？当然天气预报现在越来越准嘛，因为你的数据越来越多，从你可以从几千公里外可以获取 supercomputer 可以算到现在，但毕竟是跟你的算法跟你的 capacity 能力有关，是一种才干的表现啊，所以它不是预言。所以我们不要，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每年年初或者是年底总是有很多所谓的闲置性的报告，今年的预测怎么样，那过年一看啊，很多时候都不太准。那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是都胡乱讲，我想肯定是有些背景，但我们要把它定位成是说根据我们现在的领受很可能是这样子，我们要警醒祷告。当然这也是有效的服事的方式，但它不是预言，也不是一个知识的原因。然后大家要小心嘛，因为最近有时候也大家很多喜欢看今年是犹太年哪个年，然后犹太的季节是什么，大家就一起庆祝。当然在从属灵上意义来讲是挺好的，但是它也不是说预言吧。比如说今年是喜年，所以神要每个人都要做释放的工作，当然其实也没错。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每一年神都做释放的工作，所以可能你要讲说神是今年都要大大做释放的工作，但是也不是说就适用于所有教会，或者是在一种普世性的应许。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先知性服事的人才，我们注重是神当下对着教会说的话，你不能把现在是犹太年是什么年套在现在教会的运行的形式力上面。这也是很多 人犯的错误，就是先知性知识的运用。先知性的运用有时也是对的，但有时候是不是跟我们神当下在我们教会做的事情是一定合适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所以关键是圣灵要不要这样用。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就看了很多旧约的大小先知书，然后启示录但以理研究得很详细，然后继续成为预言的专家。哇，那或许是那种圣经预言的学者吧，但他绝对不是什么预言的专家。这些知道的再多也不能说你有预言的恩赐。我们讲的是当下现在 right now 圣灵的恩赐在你中取众说出话，不是你各种先知性恩赐的多少，也不是你预测多准，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研究的。所以我们要避免犯这些入门正在摸索人的错误。我希望大家入门以后就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这也是属灵的纪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当下叫你说什么，没有那你就不用说了。这也是我希望大家体会到的，你要体会到这先知性恩赐真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需要去高举，也不需要是每次都要运用。你要走在神后面，让圣灵感动你才启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就是预言它不只是审判跟论断的信息。我们很多还没入门的人，基本上他旧约的先知书看多了，他都是反正都是语气都是论断，好像是说站在那个被服侍人的对立，然后从神的高度指出他生命中的错误。这是大部分人的误解，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在新约中先知的位分跟旧约先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新约中我们是跟所有人站在一起，我们跟会众跟使徒站在一起，我们是一起拿着枪在同一个战壕打仗，我们不是一个宪兵队站在那后面他往后退就开他一枪，我们不是宪兵队，我们是一起打仗，我们不必互相 cover 互相背靠背一起打仗。你心态要对啊，你只是要从生命成长的角度 you know, 你不仅看到了错误，还要看到中生命中的挣扎、right? 维护的心就是有怜悯的心嘛。他是犯错误，但是错误就是在这个程度他犯的错误，那我这时候有一个选择，我是鼓励他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还是批评他犯错误。因为你一批评犯错误他还是会犯错误的，而且没什么意思，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造就安慰劝勉他不是要论断他，但有时候人必须要当头棒喝讲出论断，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要从爱，即使神这预言已经停了，只是指出他错误，其实神是说下一棒你接上去吧，反正你能够胜任，如果你有足够的爱，圣灵就知道做一个辅导嘛，几分钟给他讲神的爱，分享鼓励他，那你就不用预言了，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有时候神不让你没有那么讲，其实他意思说 you can do it， 那你就不要把后面那些东西做成，这也是预言，这没什么意思。我相信大部分人的预言只是几秒钟的感动，而且大部分的意象也就几秒钟一个图像，这很正常的。关键是说你能从里面传递什么信息，然后后面的跟进，这个就是属灵的功夫了，也是你属灵生命的反应。那预言的语气它不是一个论断的语气，是一个帮助你。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的吸引你，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嘛，所以他的预言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服侍的时候，我也是尽量的从帮助他度过这属灵中最挣扎的一个关口。因为大部分人需要寻求神总是有问题，我们说实话是这样子，没有问题大家就不找医生了。那所以那有问题也是说比较严重的，有时候一感冒会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常常真的需要预言服侍的时候，常常是需要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就是疾病不可下猛药，要让他感受到神的爱，是这样子。那从这角度来讲，其实很多越严重的事情，神讲的也是越简单，只是说让他感受到神的爱。因为神教的是原则，他不是不仅是现在当下。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关口是说，做服事的人他必须被神完全的医治扭转。一个有真正有预言恩赐的人，或许他一信主就可以讲很多预言，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传声筒，他自己没得到什么益处，而且别人一抬举他，他就没什么，他反而就跌倒了，因为没有生命做根基嘛。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不是这样子的，大部分人其实神是在服事中慢慢磨，有渴慕再磨出来，所以其实是很安全的。我们人总是喜欢马上进入预言服事，进入先知性服事，然后一直证明，但事实上其实是挺危险的，也是长期的果效不会太好，因为十字架的功课是捞不过去的。或许神是鼓励你让你现在服事有一些果效，但长远来讲，这个十字架功课一定要发动，一发动不得了，五年十年是一定的。那五年时间过程，你会经历很多的挣扎，要不要，要不要持续，因为完全没有果效，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每年上课都来一次，不管是入门不入门其实无所谓嘛，这就是来一次提醒一下说，把生命中五年时间放下去以后才有果效。也不要就是说，我现在是中年危机，所以我来听神声音，那这也是很好，但中年危机不是我们听神声音的，但是一个触动，但不是我们的不是要解决我们中年危机。当然如果解决也不错嘛，但我觉得关键是怎么样，关键就是说开始从十字架看我们一生的工作，我们不得不面对，不管有没有中年危机，神当我们那一天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标准。那很多人都会一个很多 shocking 说，怎么回事，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好像我们先知性恩赐入门讲了很多技巧，但事实上我觉得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讲的就是生命。因为如果只是讲技巧呢，没什么意思，只是让大家高兴一下子，然后就没法启动了，因为没有生命，圣灵也不会高摩你，那你只是多一些知识，然后过几年你再来上个课，然后又再重新开始。OK， 我们回到我们预言的主题，说预言首先不是讲道，不管是你在讲系统神学，讲先知书，讲你个人的看见，都不是预言。预言是必须是圣灵感动当时要你讲，而且是造就安慰劝勉。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翻译这本中文圣经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恩赐，属灵的恩赐嘛，其中更要羡慕是先知讲道。他应该翻译成预言就好了，他不要翻译成先知讲道。我觉得讲道这两个字让误导了很多人，他以为自己说自己能够准备一篇道，然后当时觉得很被圣灵感动就在发预言，当然这是比较我觉得不太正确的。我们也刚才也提到有很多标准可以确定是不是预言，那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有时候你讲着讲着讲着，突然间圣灵大大感动你，讲了一些预言，这是有可能的嘛。但我们必须说，你整篇的道、整篇的服事，它不是预言。如果你硬要跟预言扯上边，你或许可以说我讲的是 logos， 神的已经说的话，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从恩赐方面讲的是什么预言。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一大堆，我现在大家突然越来越明白说一元是什么了。一元就是受圣灵感动，用最简短的话语传递出爱的信息。一元是我们服事一个重要部分，但它不是全部。最重要是我们用生命去服事，预言只是一个方式。有时候神只是给我们意念，那他完全知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解释，那就不用给你什么预言了。这就是所谓的辅导，很多牧者都做得很好啊，他也不是说自己是什么预言人士，因为基本上一个是生命的问题，还有对生命的观察。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我们新约教会的先知跟旧约教会的先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考量，我们最后一堂课会提一下，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 teaching， 大家有空去听听。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做特别的操练，因为我相信在过去这十堂课基本上大家已经学会进入神的同在，那我们也慢慢知道听神声音传递神话语的原则，还有怎么解释异梦。我们现在大家少的就是在圣灵恩膏极强运作中受感说话的训练。好，在这做这训练之前，我希望大家这个星期回去每天十五分钟大声的祷告，而且最好是用方言祷告，然后在敬拜中为下一次操练做铺垫。我相信圣灵会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机会。 OK， 我们在书上也有讲15分钟方言祷告一些基本的要素，站着大声的用慢的方式表示，然后同时在祷告这种过程中先向神求一个人事，然后为此用方言祷告，记住当时方言祷告的时候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意念，未来这几天做这样事情，然后我们下一次操练就会效果会更好。 OK，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圣灵，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样的高牧同在，启示的亮光在我们中间，请你帮助我们在未来一周中晋升真正的体会恩膏之下预言运作的状况。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